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截至2025年初，欧洲华人教会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华人教会的聚会点大约有330个相对稳定的华人信徒聚会点，包括了教会、查经班和团契。全职传道人大约有280多位。华人的移民人口呢，在欧洲约有300万。这些数据表明，虽然华人教会和传道人在近年有增加，但是相对于庞大的华人移民人口，仍然显得不足。每位传道人平均需要牧养大约是100位信徒，但是教会跟牧者的分布非常的不平均，许多的地区仍然缺乏稳定的聚会点和牧养的资源。除了我们所熟知的西欧和南欧的华人教会，在过去的几十年，东欧的华人教会也渐渐的在发展。在今天的使命门徒，邀请到在塞尔维亚华人教会的向传道，介绍东欧华人教会的现况和挑战。以下我们一块来听。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想到欧洲，我们大多数人想到的是西欧和南欧的国家，像是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但对东欧的了解就相对缺乏。然而在过去几十年，东欧的华人教会也在渐渐的发展。今天我们邀请到在塞尔维亚华人教会的向君胜传道，请他来和我们介绍东欧华人教会的处境、挑战和宣教机会。在过程当中也会分享到，即便世界各地的华人都是华人，但是来自不同地方的华人其实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我们彼此连结与搭配的过程也非常需要有一种跨文化同工的眼光。向君胜传道你好。
哎，你好。
其实在2021年使命门徒 Podcast 一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有接华副总干事啊，那时候是陈世新牧师是总干事的时候，我就问陈牧师说，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如果要访谈的话啊，他会推荐哪些人。那我后来翻这个档案哈，啊，世新牧师其实在2021年上半年的时候就有推荐说，哦，关于东欧的情况你可以访谈向君胜传道。所以今天很高兴啊，可以终于邀请到啊君胜传道来跟我们分享啊东欧的华人教会。那一开始我可不可以请君胜传道可以先简单的花一点时间跟我们介绍你自己，你在哪边出生啊，在什么地方长大，是怎么样移居到东欧啊，到最后也走上牧养教会的道路。
好，感谢神哈，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心里面也很喜乐哈，谢谢教华牧师呢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分享我的一些蒙恩的经历啊。那事实上呢，我知道我实际上是一个很软弱的弟兄，是不配哈。但这个有这样的机会呢，那我也就抓住这样的机会呢，可以去见证荣耀啊，我们这位神是何等的伟大。那我呢，来自国内浙江哈、就是温州很近的一个地方叫青田哈、出生在那个地方。那么当然小时候呢，我父母呢就是基督徒，我也在基督徒家庭长大哈，是这样子。小时候跟着父母呢，当然有去教会啊，也常常就每个礼拜天都带着我去聚会哈、但事实上呢，我对这个信仰，尤其对基督呢，一直是模糊不清哈、一直是 没有办法开窍哈，就是说我就大概就是把它当做一个其中的宗教之一，可能这个宗教比较大啊，就是就是这么一个理念啊，一个概念啊完全其他的一概是知识层面听也有听了一些哈，也会问很多问题等等，但是呢事实上完全跟神之间没有一种生命的关系哈，没有一种重生得救的经历啊，就这样子糊里糊涂哈，那也自认为自己算是基督徒，可是呢完全没有任何基督的生命啊，行事为人呢也就是不相称哈，所以也是我也是走了很多的冤枉路哈，这个打架啦哈什么哈，就是这种各种事情反正都会有哈，在事实上我就是来到塞尔维亚还是有这种事情哈，去赌场啦过夜哈，那在国内那时候小时候我是一个实际上来讲是一个比较可悲的人哈，算起初这个有去教会，但事实上这个里面呢完全没有那种生命，这是也是里面呢这个有很多的一些征兆，内心里面比方说苦读啦仇恨啦那嫉妒啦，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去温州祷告的时候呢，那么就是我看到很多温州人，就那些年轻人就很有钱呀，他们父母都半残嘛我非常的难受一方面恨自己命运不好，另一方面恨自己的父母没有本事同时呢也恨老天也不公平让我生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穷山区等等，因为很多的绝望很多的嫉妒但同时呢里面当然也有很多的骄傲有一天我一定会比你们好比你们温州人不会差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就是很非常这个内心里面呢就是非常的这个不健康当然也非常的痛苦就这样子，所以呢基本上呢这么一个内心这样的一个状态一个，当然这个所以行事为人也就很显然肯定是不健康就是不和谐等等。1999年呢从国内呢来到塞尔维亚那当时我因为有我的亲戚表哥在这边但上我来到塞尔维亚的本来目的，我实际上目的地不是来到塞尔维亚，我是想去法国那边的但来到这边呢是一个跳板那时候比较容易但是神很奇妙的，当时因为我是我的亲戚一个他是专门做这方面的一些事情，把人带出来就是送到那边的那么他允许我可以比较自由，我当然我来到塞尔维亚看到这个地方呢有一些生机有一些生意的可以做，我就留在这边。但事实上讲到这个呢现在回头起来已经差不多我现在已经有24年在这边当然我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有一个非常上帝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太太那然后在这边也是经商那么经商呢当然是来到这边呢99年后来认识了我的太太，然后我太太呢也是在做生意方面呢也是非常的突出的所以我们两个呢在生意上呢也可以算是在这上呢神给我们的恩典呢也很多，算是做的比较真的是挺知足挺感恩的
是
这么一个情景。那么然后呢在这边呢就有人邀请我去教会那我也就去了，因为他们知道我父母是基督徒可能就也来邀请我有几位姐妹那么所以呢我就去穿越了教会，那么大概就02年这样穿越教会，后来到了04年呢那有一位叫陈彦策长老他是也是一位台湾人一位长老从美国呢来到我们当中呢那时候我们刚好也没有牧者他就在牧养我们那他给我呢也很大的鼓励他是06年呢离开世界安息主怀，那么我当时我记得很清楚他给我很大的鼓励他离开他大概他是06年年底应该圣诞节27号之间离开世界那但是之前的几个月呢他住进了 应该是台湾的什么荣总医院还是什么，我不是很清楚。
哦、OK，OK， 对，
医院啊，
是。
那他就是在这里的，他实际上在这里呢是带病服侍啊，那时候让我也受感动啊，他就是整个脖子都架着那个泡沫的东西上讲台哈、啊，就是这样子啊，就进行很疼痛的一个情况下。很庆幸哈，有时候就拿下来放在那里，就上讲台，上完了就开始再放回去。但我记得后来是实在是不行了，是我还有其他两个同工，我们把他送到机场啊，然后用推车哈、啊、推过去。后来里面呢，就机场人员把他推进去，然后呢他就回台湾治疗。那治疗的过程当中大概差不多有3个月，过程当中他也会常常给我打电话，那我们也会跟他联系啊。那他给我的鼓励就是啊，他说啊，军生你要起来啊，你要起来服侍啊，起来担当起来。那他也大概知道自己应该可能就是不会回来了，那他也给我们鼓励就是啊，保罗也会有离开的时候，宋尚杰也会有离开的时候啊，所以呢啊，你要刚强壮胆啊，所以对我有很大的鼓励啊。那所以大概最后一通电话接完了，后来他就离开了哈、啊，所以我们也是蛮想念他的哈、啊。他也是个蛮成功的人士，但是后来我回想他的人生，他给我们讲很多他的人生哈、啊。回想起来，大概我觉得他最后的10年都是在这个欧洲，在东欧哈、啊，俄罗斯、匈牙利，在最后一个最后几年时间呢，就在我们这边呢。我觉得他最后的10年是也是最有价值哈、啊，最有意义的人生的10年。啊，比他，当然他前面也是也成功，但是我觉得他最后10年做宣教的这个10年是最有啊留下的这个美好的一些啊影响。
所以其实军胜，你是在青年长大，然后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但就像你说的，可能跟很多在教会长大的基督徒一样，可能他就只是一个生活习惯啊、哦。然后特别后来到了这个温州去打工的时候，你看到了很多有钱的人，或者是经商成功的人。好像你心中就很羡慕啊，但是其实也是一种对自己的绝望，但同时也是一种嫉妒啊，好像有一种想发愤。那在这个99年的时候有机会诶到欧洲，因为我知道温州青年很多人啊都到欧洲去嘛。那这个特别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南欧或东欧的教会的话，你会发现从温州青田来的比例高得惊人啊，真的是惊人啊，所以就到了欧洲，然后本来是想去法国的。但是在塞尔维亚就看到了这个营商的机会，所以就留下来了。然后刚才你是提到说后来遇到这位陈长老，那陈长老他可能前半辈子他在北美、啊、各方面好像也是一个所谓的社会成功人士，但是他在他人生的最后的这些阶段，他就花了很长的时间、啊、大概10年的时间在东欧，也是建立教会，也是陪伴年轻同工。那就在他真的身体不行的时候，他鼓励你啊，那在这样的鼓励下，就是觉得对你的生命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我刚才听到说一个很深的感触是，我们常觉得好像做宣教只有很年轻的时候才能，年轻人才能做宣教。可是这位陈长老却是他人生的最后10年，我们常觉得最后10年能做什么呢？可是这种长期的陪伴、栽培、鼓励，甚至在生命的最后的这种榜样我听起来其实蛮感动的，也是很有生命的价值的。后来你是怎么开始牧养教会的？以及在台湾北美，很多时候想到牧养教会就是放下工作、放下生意去读神学院，然后当个全职的传道人。那你现在是这样的状态吗？还是其实你还是同时继续的做生意，继续的从商？那也顺便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东欧的华人教会普遍来讲教会的牧养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就我所知，其实东欧的状况大概跟北美、跟台湾、香港、新加坡是很不一样的。
就是事实上哈，我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哈走上这条服事的道路呢？事实上在这个02年参与教会到06年之间这段时间呢，事实上我神呢就是整个人摸着我哈，那种重生得救，那种对对神的一种渴慕哈，一种对服事哈。但是当时也许有些挣扎，第一因为我的文化程度很低哈，然后没读过神学，也说实在的有些圣经都读不懂哈，也是有些挣扎哈，那等等各方面原因哈。那不过呢神很奇妙哈，在06年事实上神是有开始呼召我哈。那当然06年我也开始当教会的同工会主席哈，那当然不是我自己的，就是那时候 陈世世长老过世了，那么陈世母过来了，把这边呢要有一个交接，要有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需要一个同工起来作为一种领袖也好，或者说来组织安排事情也好，那不过当时呢我自己是有犹豫哈，然后尤其我太太是非常的反对哈，她是等等。所以我们跟这在这个信仰上，我跟太太之间呢也是有很多的挣扎哈。那么因为生意上也忙，他也不希望我能够走得太前面啊，希望能够信心就好了。所以我们两夫妻呢在信仰上也是有很多的一些挣扎，不过呢上年一点哈都得胜啊，甚至也当然也被关过门外哈，也那时候去学习就很热心哈，美国牧者过来开课就很热心。我三点下午三点钟就放下声音了，就会去学习，那回到家九点甚至当时就会被关在门外哈。但是能理解，因为我太太那时候她是曾经是个佛教徒，然后后来虽然说跟我信了耶稣，我们结婚的时候我有个要求是你一定要跟我信耶稣，虽然信了耶稣，但是她思想并不明白，她以为像那佛教也一年去一次两次就行哈。所以很多的挣扎，当时面对也是凭血气跟他干呢肯定没见证哈，那如果妥协了说哈，那我教会少去了，那又肯定又不合理哈，又是一个危机。所以那就是选择要背十字架哈，就被关在门外过一个晚上。我记得当时那个晚上是很难受的哈，坐在车上热然后出来呢又走那一累哈，整走到天亮哈，然后车的窗户打下来呢又有蚊子哈。所以整个晚上就在那里哈转啊，所以这些我都非常的印象非常深刻哈。那么，当时后来呢，把话又讲回来哈，那陈师母过来呢就我当时也拒绝，然后他又邀请另外一个同工拒绝，后来经过抽签哈等等，结果呢还想出来呢，他要请我们去酒店吃饭哈等等，就是一定要把这事情落实，最后还是选出来，那么我也就凭信心接受了。就开始当执事会同工会主席。那06年开始上神就开始呼召我就是每一天的人就几乎不是夸张的说，几乎06年到09年几乎没不是说每一天的话，几乎就是三两头的神就是对我讲话哈，通过灵修就是不是那种 Lucas 的，就是每天重新圣经读出来都是那种 Rhema， 就是针对我的那种很清楚的那种很敏感的很震动性的这个声音。
对。
就呼召我，那我一直也找理由推一下呀，我说这个肯定是我自己想象哈等等等等各种的理由。有时候想想我再挣点钱吧，再迟一点。就是在增长很久，到三年之久，到了09年。那后来呢我就这个当中当然就有许许多多的经历和这个神也开始就是用话语，然后慢慢的也用环境哈等等。后来呢我也就找一些牧养我的牧师，像徐东昌牧师啦哈等等，李约翰牧师啦，我就包括这个严明成牧师啦哈。那严明成牧师所以算是我的恩师了，他也是06年来到我们教会，因为陈长老走了，那他也过来继续帮助我们一直到现在他一直带着我是这样子。
对。那军政传道，所以你现在后来就回应呼召也接受神学装备嘛，对不对？那你现在是一边牧养教会一边继续的工作吗？做生意吗？还是说其实你需要把生意完全放下了？
像我09年就把生意完全撤掉了。
Okay。
那个时候对于我太太或者我的亲人尤其是我的朋友界以及这个地方的人都是很震撼的哈，都是当然有很多议论各种哈。
是。
不过我总来讲我岳父岳母还有父母都还好，他们因为就是说都支持，他说
是
反正你是迟早的问题。他们也就心里有个底知道的人，所以因为我们不是生意做不下去，而是确实神给我们生意做的是有生意做的方向，那但是呢也就驯服了把生意撤掉了哈。
是
09年把生意，因为当然也经过一些牧师的认证，我们跟他谈哈等等
哈，
那各方面印证呢就把生意撤了。但是生意撤了哈，我们也就高调的宣布哈，我们要出来传职了哈等等。但事实上一路走过来也是有时候也会软弱，就出来不到一个月就软弱了。 啊，就灰心了，就看到环境哈、啊。有一天晚上我就睡不着觉哈、啊，看到将来养老怎么办，这么多孩子怎么办啊？等等等等，这个然后物价也在通胀哈、啊，等等很厉害哇。然后我又自己也没什么东西可以牧羊哇，整个就灰心掉了啊，灰心掉了。后来神，我记得有两，这是有两次是非常清楚的，神就给我话语啊。当时后来当我实在是已经压力不行的时候，神就告诉我，给我六个字哈、啊，他说你不要怕，只要信哈。啊我说上帝，我都怕什么？你不要知，你不知道吗？我还信什么？我有什么什么宝物？我将来能够怎么样？哈，神就叫我不要怕穷，不要怕累，不要怕苦，不要怕死，不要怕没有东西服侍，等等等等，把我释放安慰出来哈。那第二次又大概过个半年，又开始我又挣扎，又不想走这条侍奉的道路了。我觉得不想走了。我说主啊，我死定了，不想走了，走不下去了。然后神就说你死不了哈，我是复活的主，生命的主哈，就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就神就给我话语哈。我说我已经没路可走了，还死不了啊？耶稣告诉我，他说我就是道路，怎么没路可走呢？你跟着我就有路走啊，就又释放出来了这样子呢啊。再回到你刚才问的，就是说，这个神学的层面哈，实际上我放弃生意之后，就是传旨宣告出来传旨之后，原则上本来是想回国，所有都离了，我就包括太太孩子都带回去了。那这个当中有一个转折点哈，一方面神的带领，一方面也美国牧者呢，就是他们也对我的很关心啊，为我祷告啊，他们也有些感动看见等等，包括当地的信徒，我们这边弟兄姊妹的一些啊，然后呢给了一些挽留哈。整体后来神也给我带领啊一些经文，那么又留在这边。留着那这边呢没法读神学，后来呢丰盛呢就是承诺呢帮助我呢在这边边牧养边完成神学哈。
不是丰盛的美国的不是丰盛机构是。
对，他就会不断的差派这些老师过来呢从这个2010年开始呢就到2013年哈，那是一个段落，那时候是一个段落，后来又停了一段时间，到可能是从17年到20年呢又读了一个段落的神学啊。那么然后呢又等一年 ,21 年开始呢哈，到现在呢也还在读，在继续在学习。对。
谢谢君盛传道，我觉得刚刚分享这些其实帮助我们了解在东欧的教会其实是跟很多地方是很不一样的。在很多地方我们都觉得说读神学你就是专心的去神学院待三年的时间或者是很多地方我们觉得说牧养教会好像是很清楚的，就是教会有牧师有传道有长老有执事。但是在欧洲特别是东欧的这个地方，其实我自己也都是在学习认识当地的教会。那君盛传道，接下来我可不可以请你就是聚焦可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我相信很多人对东欧的华人移民这个群体跟东欧的华人教会可能都是比较陌生的，那你可不可以就你自己所看到的跟我们介绍一下东欧和当地华人教会的情况好吗？
可以的。那东欧的教会呢，它当然也有它的文化背景哈，有它的这个生活习惯和它的这个一些这个情景是事实上是不一样哈，那跟很多教会是不一样哈。所以一般来说，那么当地兴起来牧者呢比较能够融入他们的生活，也比较能够理解明白他们的生活状态哈。那我们东欧这一块呢基本上都是现在可能慢慢会有一点改变哈，有些心理移民出来，那之前的话他基本上是比较如果以我们塞维亚像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这一带来看哈，当然也包括匈牙利哈等等波兰哈，那当然还有波黑克罗地亚等等，实际上是以我们青田和温州的为主，比例上就是占比例很高教会的哈。
是，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话都要小心哈，尽量就是我们不提这些地方的名词哈，因为很容易让，因为有一些比方说有个别香港的台湾的或者北方的他们是很难融入这个我们这个教会，有时候他们很难有归属感哈，就是会所以要特别小心谨慎。那牧养的方式实际上也不一样啊，不一样就是说一般的外来的不一定完全了解哈。这是我自己也开始也以为了解，实际上也不了解哈。当然在 不断的摸索发现，后来研究是明白啊，在他们在一起哈，所以才会慢慢的更多的去经历到了解。那么基本上我们这边教会呢，就是从挑战上来说呢，一个呢，普遍性大家的这个读的书不是很多，然后呢，所以并不是那么特别喜欢读书，或者说并不是那么特别喜欢神学方面哈，那些逻辑思维哈，比较喜欢祷告啦、赞美之类的，就是那所以讲道的方式都，我们以前以为就是哈，学到这神学一套就用一套来讲哈，有时候就发现也不是，讲道都要调整哈，
是
太逻辑了，太神学化了，他们也会有时候摸不到头脑，所以都要适合到调整到他们的一致。合适，慢慢要调整我们自己呢。所以至于这我们这边教会呢，它第一个呢，大家就是很忙，这个跟一般的教会工作的单位的这个人不一样。这个生意人呢，他第一个都是生活压力非常大哈，那种忙，那种心里的那种乱哈，所以我能够体会他们哈，因为我是从他们当中出来，然后一直现在在他们当中。因此呢，他们对他们来说，时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哈，在教会付出时间。
嗯，
那么然后因为他本身所面对的生活环境的压力很大，生意人的那种起伏，那种面对财务，面对税务，面对这个进货，面对市场的竞争哈。
对，
因为人是这样子，商场如战场，不进则退，你打败别人，就是自己才能够做到哈。因为他一定是这样子，所以那个行业就本质上就没办法让你悠哉悠哉的，没办法让你很放松的那种。
嗯，
尤其我们这个华人就是靠打拼来打出一片天下哈，能够他们的心灵是非常的复杂，很难清新。那我们这边呢，又是年轻人为主啊，老年人不多。
是。
那么年轻人们更是有创业的哈，等等各方面。那么所以牧养他们呢，难度也是很大，也是很大，因为他很少有时间给你牧养哈，给你带，那么所以他自己增长压力也大，需要常常也给他一个信心，一个引导，一些心理的一些帮助辅导都要很大等等。
胸怀千万里，
福音合唱在我心，
心事细如丝，
栽培牧养神羊群。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方华。今天透过使命门徒向传道和我们分享了东欧华人教会的现况。下周会继续和我们分享东欧华人教会所面临的挑战。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国土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同心合意，刚强壮胆，望普天下去。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